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廖大森。音乐是什么？音乐是一种不管黑夜或白天，过去、现在、未来不可或缺、抹灭的存在。
大家好，我是林明德。音乐是什么？音乐是打动心灵深处的一把钥匙。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廖大森，大森你好。
汉阳哥好。
第二位来宾是林明德，明德你好。
汉阳哥你好。
今天两位来宾呢都是第一次来到当音乐来敲门，汉阳很荣幸也很开心。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这个小单元里面呢，两位节目来宾也分别跟听众朋友分享音乐对他们的意义。大森说音乐是一种不可或缺抹灭的存在，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不管是在开心或悲伤的时候，总是会在身旁边响起一些不一样的乐音或者是一些声音。那如果把这些声音全部抹除了之后，你会觉得生活里面好像就少了一点什么。所以我觉得它是不可或缺抹灭的存在。
是，大森本身是一位音乐人，所以你对音乐的理解呢我可以明白哦。那另外一位节目来宾是汉阳第一次认识的林明德。明德刚刚说音乐是打动心灵深处的一把钥匙，为什么？
在生活中啊，我们常会因为音乐的波动然后会让我们刻骨铭心，不管是开心还是难过，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打中我们心里深处。
所以音乐也是明德你的好朋友。
是，
音乐可以是每一个人的好朋友。
对，
在时时刻刻，就像大森说的，不管是白天黑夜，它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存在。
是，
好，那因为跟大森呢算是认识很多很多年的朋友了哦。但今天有这个机缘呢，邀请大森来上节目，我们就透过你所带来的另外一位好朋友林明德，我们一起来聊聊音乐。以及你的生命历程。
好的。
好，那大森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多才多艺而且呢非常斜杠的一位有为青年啊。
哥你这样说我有点
就我们的年纪来讲你是青年没错啦。
谢谢啦，谢谢。
好，其实认识大森呢应该从他的工作讲起啊。
对，
因为我们曾经都是同行。对，
没错。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我最早的第一份工作就在广播电台。
是
啊，只是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友台。
对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们彼此是惺惺相惜，然后我一直有在注意汉阳哥的动态。
而且呢其实大森也曾经是我们的老师。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电台呢每个月都有教育训练，为能练功方，汉阳也曾经邀请大森来给我们授课分享你的经验。
不过真的就是谢经验啦，就是谢谢以前那么多的经验。在主持活动的时候呢，
是不是是不是很厉害的 DJ。
每一场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都会把它累积起来，一场一场一场，然后我在下一场的时候就会再改进，
嗯，
或者是说我去设计说诶属于这个活动特别的梗，
是
啊，就是让我们的活动有特别的特色跑出来，
嗯，
每一场都让它有与众不同的感觉，
而且因此树立了你自己的主持风格。
是，
你觉得这很重要吗？
我觉得一开始我会很注重去强调个人的形象跟特色，
是，
但后来我认为我们应该是在一个协助活动成功的角色上面，
嗯，
而不是把自己非常的凸显，所以我到后期的时候我在主持的时候我甚至不会告诉大家我是谁，
嗯，
我来自哪里，因为那并不重要，
嗯，
活动成功才是最重要的。
哇，很好的概念，
嗯嗯
嗯，好，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刚刚又学到了一句谢金燕了好，那明德呢也来说说你，因为我们初次见面哈，
是，
嗯哼，
我过去是在音响公司工作，
音响公司，
对对对，做活动的，
跟我们的行业也有一些相关哦，对不
对？
对，
没错，嗯，没错，
对 对，也是以前做活动就认识大声老师，
是，
对，然后后来就因为一些因素，然后跳来现在的行业，
是，嗯。是什么行业呢？
是礼仪公司。
礼仪公司，
对，
嗯，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我们会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嗯，
对不对？
嗯，
好，那两位的认识，你刚刚说了，因为什么？
因为我以前是在做灯光音响工作人员，当时大声老师就是我们在做市府活动。他就是当时的主持人，
哦，是一些外场的活动，
对，
是
我们那时候就是相互搭配啊，
嗯，哼哼，
对，就相互搭配，因为其实在舞台前方跟舞台后方的角色都很重要，
嗯，哼哼，
所以我前面的声音就得靠他啦，
对
对啊，他如果帮我剖了出来的话，那我就觉得还蛮好的，
对，
嗯，啊，如果剖不出来我们就会很费力，
所以间接又提到了大声的另外一个工作经验，
嗯，
就是
外场主持，
对，没错，
嗯嗯，
这我觉得在你的工作比例上也是蛮重要的一块，对不对？
到了工作的中间的空档的时候，我觉得 是很重要的，嗯，就是说我到了比较中期的活动的时候，
嗯，
它已经占了我工作的一半以上的比例了，
是，
对，那那时候就是同时具有我外场活动主持人加上广播的主持的部分，
嗯，
对，
是，
然后还有我喜欢的音乐的工作，
对，嗯，那我觉得广播的工作给你很多很多的养分，因为我们广播人学习就是不能开天窗，讲话不能中断，
嗯，
那在外场主持节目这个机灵的成分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我觉得两者之间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是
因为外场活动是可以留白的，
嗯，
因为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肢体语言跟动作也是主持的一部分，
是是，
所以我就不用像在电台一样，哇，我听到半秒的空秒，我觉得已经天要塌下来的感觉，我就赶快冲过去。其实不用，活动的时候
是
反而我会让自己稍微停下来，
嗯
啊，或是留白，让观众看到，哎，现在主持人的反应跟动作，
嗯，
那其实也是我们主持的一部分。
好，这是很好的分享，明德，你说因为在音响公司工作嘛，
对
不对？那你相对的已经看过了很多不同类型风格的主持人。
是，
你来说一说坐在你旁边的这位大声老师他的主持风格。
我一直觉得大声老师啊，因为私底下后来也认识他的，他的人，他让我觉得他只要拿上麦克风，身边都是闪耀着光芒，
是，哦，
他的自信心会变成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两百，
气场很强，
对，气场很强，
哇，
充满了自信，
哇哦，
当时我就觉得很帅
但是回到生活之后是一个生活白痴
你不需要样样完美吧
没有办法，真的没有办法对，
可是外场节目主持人真的是要 hold 住全场，
对，
那真的要得一番的功夫，对不对？
是，
嗯，
是，
嗯，其实每一场活动都会有所谓的起承转合，
对，
那一开始比如说我们把它带得很嗨的时候，我们中间就不一定要完全都那么嗨，那么高涨的那种情绪，嗯，
对对对，
因为很多的公司的老板他们觉得说啊，你就整场就给我嗨嗨嗨嗨到底就可以了，可是我说没有，
嗯，
中间没有稍微平静下来一点点，我后面就带不上去了，
嗯，
我没有办法再更嗨了，
嗯，
对，所以那个起承转合的部分是我特别会注意的地方。
说到了重点了，特别是一些外场的活动，不管是大型的典礼或者是颁奖典礼等等等，哦，
嗯，
那大声觉得红花绿叶你怎么样去拿捏那个角色呢？
其实我觉得当好一个绿叶的角色是比当好一个红花角色更加重要，
嗯，
因为我们永远是站在于辅助别人的角色 让大家把光芒把光线呈现在这个人或是这个活动的主体的时候、嗯、我们的工作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是，
对对对，我认为当好一个绿叶是我这生当中必修的功课。
好，又是一个学习，我非常欣赏大森的观点、哦嗯、我觉得如果太强出头的话、嗯、让自己的光芒太过的耀眼，有时候会反而模糊了活动的主题跟焦点。
没有错，
对对，
没有错、
嗯嗯、好，那刚刚提到了大森的工作经历，包括电台的主持人，还有一些外场活动的主持经验、哦
嗯、
那其实你的斜杠还不止如此，对不对？我们可以慢慢的聊。
OK，
比方说他是一个音乐人，所以呢不光只是欣赏音乐，他还写歌创作歌曲、嗯、这是从你几岁就开始做的事情呢？
14岁。
哇哦，为什么、嗯、那个时候应该是国中生吧？
我们那时候非常追星，非常迷恋明星。不过讲到这个应该会透露出一些年纪，我们 那时候还 都在听卡带
啊、
嗯、然后呢我们买完专辑之后，后来知道说专辑的上面的上面不是会有两个凹下去的地方？
对呀、啊、
我把它贴起来之后是可以录音的
哦。
然后呢我们听完之后就会想要说，诶，如果我来唱的话，如果我能够帮这个歌手写歌的话，
是
是不是也不错、
uh-huh、
所以我们就在下课之后跟同学我们就约好，我们就在教室里面，然后把录音机录音键按下去、
嗯、
然后就开始写起了东西来了。
哇、wow、
哦，
这是一种天赋异禀的概念吗？
嗯，这个天赋就是会让老师在课堂上叫你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天赋。你在干什么？然后就是风中的我消瘦，雨中的我落泪，他就直接念出来，这是我们的小小的天赋。
哇，14岁耶，你刚刚讲14岁，明德的也哇了一声耶。
那时候情窦初开了，其实、
哦、
对，是。然后有一些不应该发生的恋情、哦、在那个时间点，所以就试着把它、嗯、想要把它写下来。那、哦、后来就投稿了嘛，
我、哦、投稿了，
对，
投给谁呀、啊？
我那时候就直接寄给各大唱片公司。
哇，你怎么有那种勇气呀、啊？
想当然而啊，就后来啊。都没有上。
那倒不重要，但是一个开始非常重要。 对，
就是那个时候就觉得有这个初心， 我觉得好想要帮这些歌手写歌、哦、
天啊。那你对自己的作品应该是相对满意咯？
不满意，就是中间的过程其实一直不满意、啊、然后就是一直在调整，
是
就觉得啊，人家音质那么好，然后有在录音录的部分啊，可以写的那么好，到底是什么原因？
嗯，
后来就真的去上课了。
是，
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的课程就是我的老师，就是现在的金曲奖得主，
嗯，
叫做刘少熙，
是，
他就一路带着我学编曲。
嗯，
哦，那我觉得编曲也是很重要，也是帮歌曲作架，也是绿叶的一个部分。
嗯，
对，让他的伴奏可以更加的明显嘛。
是，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作曲的东西也是同步的。
嗯哼，
然后也是真的是因为机缘的关系，我的作品有机会被当时环球唱片的余传贤老师听到。
是，
然后他就打电话来说，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合作？
嗯哼，
我真的吓了一跳，我真的吓了很大的一跳。因为他在当时他已经有许多著名的歌手都演唱他的歌曲，
是，
对，然后他那时候也写上黄莺莺的歌曲，这时候、嗯、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我就想说，哇，可以有这么大牌是不是乐曲的人然后跟我联络，我一定要更努力一点。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每次学校或者是课堂一结束，我就冲上去台北找他。
嗯，
然后就他就给我听听音乐，听，他也是我音乐上的一个很大的贵人。
嗯，
然后一路上带着我一直到现在。
嗯哼，好，不管是14岁的时候自发性的创作，或者是后来跟着名师学习，终究皇天不负苦心人。我们今天的节目来宾廖大森呢，就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们聊到这里呢，就要来听听你在2007年吗？
嗯，
那时候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好吗
？OK， 好，
帮我们挑选一首歌曲。
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是当时声带嗓音还好好的时候，还没有开到的时候，
是
可以唱4/8度的我。
哇哦！
嘿，我们来听这首《断桥》。
等桥吗？
等桥，
它是一首台语歌曲。
是，
好，邀请听众朋友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廖大森以及林明德。我们待会儿见。
知影家己应该的意义。